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在这个礼拜六能够在一起聚在他的殿中，一起来敬拜他。在圣经里面提到，你们要常常喜乐，要常常祷告，不论在任何的环境中，都要感谢，都要赞美我们的神。好了，我们现在抛开我们，让我们现在抛开我们一切的烦恼，一起安心的享受在神的殿中。赞美他，一起享受神的爱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好不好？让我们现在一起从你的座位中站立起来，让我们用我们的歌声，用我们的掌声，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
你是我喜乐泉源，你是我欢喜跳跃，你是我自由飞翔，不再被罪恶捆绑。你是我永生盼望，你爱有无比力量，从今世直到永远，你应许不会改变。因你宝血有能力，能医治一切的伤口，你的复活能改变一切的咒诅，成为祝福。要高举你生命，你配得所有最大的赞美。我们要用全心和全意来敬拜你，我们要欢迎你来临，愿你来这里保存在这里。我们要张开口不停赞美你，我欢喜跳跃，你是我自由飞翔，不再被罪恶捆绑。你是我永生盼望，你爱有无比力量，从今世直到永远，你应许不会改变。你的宝血有能力，能医治一切的伤口，你的复活成为祝福。
我们要高举你生命，
我们要高举你生命，你配得所有最大的赞美。我们要用全心和全意来敬拜你，我们要欢迎你来临，愿你的势力保存在这里。我们要张开口不停赞美你，我们要高举你生命，你配得所有最大的赞美。我们要用全心和全意来敬拜你，我们要欢迎你来临，愿你的势力保存在这里。我们要张开口不停赞美你，
我们要高举你生命，
我们要高举你生命，你配得所有最大的赞美。我们要用全心和全意来敬拜你，我们要欢迎你来临，愿你来这里宝座在这里。我们要张开口不停赞美你，
当我们早晨起床的时候，你是否有再次感谢神，神的祝福呢？因为有神的恩典，神的祝福，让我们能够在每一天的早晨能够一起能够看到美丽的太阳，美丽的世界。好，在诗篇中有提到的，一宿虽有哭泣，早晨也必然欢呼。让我们从今天开始，每天早晨起床第一件事情就是祷告感谢我们的神，赏赐我们平安，而且新的一天我们将说一天所有的事情交托在神的手中，这一天神必祝福，好不好？我们用这首诗歌一起来赞美我们神。这首诗歌是一个台语的诗歌。
早上起来阿乐主，早上起来阿乐主，因为早上起来你的耶稣，我心里有平安。
早上起来阿乐主，
早上起来阿乐主，
早起来，阿乐主，因为透早起来，记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
透早起来，阿乐主，
透早起来，阿乐主，透早起来，阿乐主，因为透早起来，记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
透早起来，
透早起来，阿乐主，透早起来。阿乐主，因为透早起来，记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
我将我的性命，
我将我的心啊交托你，因为你是享受平安的主。我将我的一切仰望你，因为你是创造万民的主宰。
我将我的性命，
我将我的性命交托你。因为你是享受平安的主，我将我的一切仰望你，因为你是创造万民的主宰。
透早起来，咱就爱阿乐主阿门。早上起来，我们就要一起来赞美主阿门吗？
阿门，
好不好？让我们能够再一次开口，好不好？我们大声，然后用我们的拍掌一起来赞美的神，透早起来。
早起来，阿乐主，透早起来，阿乐主，因为透早起来，记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
透早起来，
透早起来，阿乐主，透早起来，阿乐主，因为透早起来，记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
透早起来，
阿乐主，因为透早起来，记得耶稣，我心内有平安。透早起来，阿乐主，透早起来，阿乐主，因为透早起来，记得耶稣，我心内有平安。
我将我的性命，
我将我的性命交托你，因为你是享受平安的主。我将我的一切仰望你，因为你是创造万民的主宰。
我将我的性命，
我将我的性命交托你，因为你是享受平安的主。我将我的一切仰望你，因为你是创造万民的主宰。
我将我的性命交托你，
我将我的性命交托你，
因为你是享受平安的主。
我将我的一切仰望你，因为你是创造万民的主宰。
透早起来，
透早起来，阿乐主，透早起来，阿乐主，因为透早起来，记得耶稣，我心内有平安。
透早起来，
透早起来，阿乐主，透早起来，阿乐主，因为透早起来，记得耶稣，我心内有平安。
我心内有平安，
我心内有平
安，我心内有平安，
我心内有平安。
好不好？让我们将一切的掌声归荣耀给我们神。耶和华他是我们的神，在我们遇到困苦、遇到破坏的时候，他用他的慈爱，他用他的大能保护着你和我。好不好？让我们用这首歌一起来赞美的神。耶和华，你是我的神。耶和华，你是我的神。
耶和华，你是我的神。我要时时称颂你的名。你是我的灯台，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耶和华，你是我的神， 的名，你是我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纵然仇敌围绕攻击我，在你怀中必不怕遭害，你是我的神，我所依靠的，你同在是我全然的神。纵然仇敌围绕攻击我，在你海中必不怕遭害，你是我的神，我所依靠的，你同在是我全然的神。耶和华，你是我的神，我要时时称颂你的名，你是我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纵然仇敌围绕攻击我，在你怀中必不怕遭害，你是我的神，我所依靠的，你同在是我全然的神。
纵然仇敌围绕攻击，
纵然仇敌围绕攻击我，在你怀中必不怕遭害，
仇敌围绕攻击我，
纵然仇敌围绕攻击我，在你怀中必不怕遭害，你是我的神，我所依靠的，你同在是我全然的神。
在这首诗歌里面告诉我们，耶和华是我们的神，他是我们四维的什么？他是我们四维的盾牌，他是我们的荣耀，又是叫我们抬起头的神。他是我们四维的盾牌，是我们的荣耀，又是叫我们抬起头的神。我邀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大声的把这一个经节念出来，大声的宣告：耶和华是我四维的盾牌，请。
耶和华是我四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
再次来，
耶和华是我四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
当我们遇到患难、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往往不会想起，有神他的大能在保护着我们，往往会想要依靠着自己的力量去解决、去面临我们现在的困难。就好，打个比方说，就像我们的现在的所有的学生，你在遇到你的同学的对你的攻击、对你的伤害的时候，你往往不会祷告祈求神，你反而是你自己的力气，你反而是用我们自己的才能去想尽办法的设计它，而这并不是神所喜悦的，而神乃是要叫我们，神乃是要叫我们要用他的爱去爱我们的仇敌，神乃是要叫我们用学习他，学习他，学像耶稣一样，好不好？让我们再一次用这首歌一起来敬拜他，让我们再一次的一起来回想，耶和华他就是我们的神，他就是我们的荣耀，他是叫我们抬起头来的神，好不好？我们从头来唱一次，耶和华，
耶和华，你是我的神，我要时时称颂你的名，
谢耶稣，感谢耶稣，耶稣。
跟神悦纳我们今天的敬拜，请坐。这时候，让我们一起来预备我们的奉献。好，在报告之前，我们先一起来念本周金句，我们华语台语各一次。华语的预备起，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感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指定的旨意。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16-18节。好，台语的预备起，就常常欢喜，就祈祷无算，
凡事感谢，因为这个是上帝定在耶基督耶稣福音的旨意。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16-18节。好，接下来我开始报告。教会事公布在4月24号礼拜三晚上7点到7点55分，在副堂举行圣经纵览班。然后圣经的书卷是加拉太书第一章，然后用大卫鲍森牧师的新旧约纵览 DVD 为辅，请大家抓住每卷书的要领，然后请兄姐也踊跃的参加。好，在4月24号礼拜三晚上8点，在副堂，在礼拜堂举行周三祈祷会。然后本周的关怀机构是牧养事工部良善小组，然后请陈淑兰姐妹报告，并请兄姐也踊跃的参加。然后喜乐园欢庆10周年定在4月27、28号，在下个礼拜的6日，在天主教真福山社福文教中心举办亲子生活营，然后参与教会的野外礼拜，请兄姐为课程设计还有活动进行良好的天气一起来带导。然后本教会定在5月19号礼拜日上午9点半，教会礼拜要举行圣礼典。然后如果要受洗的，含成人洗礼、坚信礼、小儿洗礼，或是会籍转入的兄姐到办公室填写申请表。然后教会定在4月28号礼拜日上午8点，在高雄休闲农场，在美浓的地方举行春季野外礼拜。然后每张票是250元，售票到下个礼拜日开始售票。然后教育事工部定在5月16到6月27号每周四晚上8点到9点半，在副堂举行属灵的家长训练。然后报名的对象是已经受洗满1年的基督徒。然后教材的费用一个人是100块，然后教会补助100块。然后请愿意受装备成为属灵家长的兄姐报名参加，请在4月30前向玉瑜姐报名。然后 YMCA 基督教协进会定在7月2号到7月5号在远东科技大学举办 SHINE 青少年暑期的营会。然后营会的主题是 The Return of the King， 然后君王在临的意思。在5月1号以前报名费用是1800元，请向佩君姐报名。好，接下来我们请陈牧师补充报告。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我们一起在这边敬拜我们的上帝。我来做几个补充的报告。就是我们在第九页第四点那边有一个领唱跟诗情的训练，我盼我们的敬拜团也能够一起来学习跟装备了。虽然我们已经带得很棒，但是我也盼望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学习的心，一起来受装备。欢迎我们这个敬拜团的同工一起来参与领诗跟诗情这样的训练。那第五点就是我们教会的一位贵文弟兄在明天下午3点要举行结婚典礼，欢迎弟兄姐妹一起来为他们祝福。那再来就是我们要受洗的，从今天晚上开始要上课连续上四个礼拜的课程盼望弟兄姐妹还没有受洗的弟兄姐妹欢迎能够一起来上课在那边你可以更多的认识上帝如果你还没有受洗的，我欢迎你们都能够来听课那第十页的地方就是我们的下礼拜是野外礼拜我们盼望有更多的人一起参与我们教会能够一起到外面在那边在室外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做礼拜这是一个让我们跟上帝能够更亲近，跟我们的家人能够更亲近的机会，盼望我们能够把握这样的机会一起来参加。那我们在属灵的训练我昨天有听到说我们属灵的训练这个工作这个训练是要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做一些属灵的关怀，特别是一些刚来到教会的人，我们需要更多的弟兄姐妹来成为他的关心者，成为他的陪伴者，成为他的带导者我们需要被训练，要不然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帮助他。我常常就听到我们弟兄姐妹说牧师我不会，我们受洗一年了，我盼望我们能够学习这样的装备。我听办公室说好像只有两个人报名真的，我们好好为我们教会祷告帮我们每一个人都被装备，我们都成为上帝所用的器皿，能够一起来关心一些新来到我们教会的人他们的需要如果我们的陪伴、我们的关怀、我们的带导，他们的生命得到祝福，我想这是上帝最大的喜悦帮我们一起来学习好不好？那接下来我们来 就是来报告一下，我们这个马来西亚牧师的培灵会的光碟已经制作出来了哈，欢迎我们到办公室那边来拿起。如果你有登记的，请你上面可以来索取。我们来介绍几位朋友来到我们当中，一起来敬拜上帝哈。第一位是许景恩，许景恩啊，许景恩，好，许景恩好。另外一位叫石苏珊啊，两个同时站起来啊。好，我们来欢迎他们哈。他们都是威前的战友哈，战友就是什么，就是传福音的啦哈，能够一起来关心人啦哈，就是他们在属灵的上面哈，那成为一个彼此哈互相配搭哈。好，他们石苏珊是凤山长老教会的青年哈，我们欢迎你来参加了哈。另外一位可能还不是基督徒，你是基督徒吗？那个徐景恩。不是哦，但是你的名字跟家跟信仰很接近，又是谨慎又是恩典，啊？哦，外公外婆那边是啊，哦，是，好，欢迎你，你现在几年级？大一哈，刚大一哈，好，我们欢迎他们都是威前的朋友，威前朋友，我们真的要让跟威前好好鼓励一下哈，他常常带了很多的朋友来到我们当中哈，我们真的要感谢他。我们也看到他的生命哦，能够愿意把耶稣的爱分享给更多的人。不是还没有其他的人来到我们当中来敬拜的？后面那边有一位好像不大熟哈，请你来自我介绍一下，让我们认识好不好？帅哥，好。哦，纪林的朋友，好，好，方先生，好，方弟兄，好，欢迎他，好。好，我们全部站起来，我们彼此互相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
救赎，我们没有办法得到这个新的生命，永远的生命。主啊，若不是你的恩典，我们没有办法拥有这么样子的多的福气，让我们能够在我们周遭的人的身边做见证。主啊，我们所有的一切，若不是你的恩典，我们没有办法成为别人的祝福。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求你继续保守我们这个感恩的心，让我们无论在什么样子的环境当中都能够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我们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会众请坐。好，我们今天读经是也只有两节，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一节跟第十五节，来让我们一起同声来念哈，预备，来，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不可偷盗。好，很简单，四个字，不可偷盗。那它到底有什么样子的意思呢？好，在进入我们的今天的主题里面之前，我首先要问一个问题。 你觉得你没有偷窃过的举手，你没有偷窃过的举手。哎，为什么好像很少人举手的样子？好，偷窃偷盗是什么样子的意思？我们先来看它的定义。说到不可偷盗，我们想到什么？我们是想到小偷，想到偷窃。在圣经里面，狭义的偷盗是指偷别人的东西，是指物件。可是呢，广义的偷盗呢，在我们现在的社会里面，不是只有物件而已。它所包含的意思是代表未经别人的同意就擅自夺取别人的东西，就是物件、时间、劳力、名声等等，凡是属于别人的东西。所以我发现大家可能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学习，就连我自己我都不敢举手说我没有偷窃过。可能不是偷钱，可能不是偷我周围的人的这些物件，可是老实说，牧师真的曾经上网去下载过没有版权的音乐跟软体。这个老实说，在广义的偷窃不可偷盗里面，这个偷盗也是包含在内的，好吗？所以现在的社会当中，我们太常从网络上去下载一些东西，太常去从网络上抓取一些不是我们亲手写的内容或是做的这些音乐。好，这今天让我们一起到神的面前，一起来反省一下，到底神要透过今天的内容对我们说什么。首先我们来看这条诫命的背景。这条诫命看起来好像跟第十诫一模一样，第十诫在之后我们会提到。可是呢，圣经的研究学者告诉我们，这个第八诫不可偷盗最刚开始在处理的是人口买卖的问题，也就是奴隶的问题。第八诫主要是用来对抗那些有权力靠别人来致富的人，也就是说，有些人是从别人的身上拿取东西，以至于自己变得富有。所以这个是不可偷盗第八诫所要指的，这个在旧约里面的背景。在当时的以色列，环境不是很好的人，他没有办法自己靠着经营为生的人，他很可能把自己卖给另外一个人，成为那个债主的一个奴隶。所以在生命记十五章的第十二节到第十五节呢，摩西的律法里面就有针对这样子的一个传统跟习俗，他有做了这样子的规定，主要是上帝不要这些债主或者是有钱人，你能够把钱借给别人或者是把东西借给别人，表示你的经济能力或者是你的状况一定是比别人高一等。上帝不希望这些情况比别人好的人借由别人不好的情况来剥削他。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生命记十五章第十二节到第十五节怎么说。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有以色列同胞无论是男女卖身做你们的奴隶，已经服侍你们六年，到了第七年，你们必须要释放他，让他自由。好，你卖人家做奴隶一定要去 要签约的，一定要说你工作要怎么样去还那个债。但是呢，这边经文规定说到第七年哦，必须释放而且让他自由。不只是如此，经文继续写下去说，你们释放他的时候不可以让他空手出去。哎，有没有搞错啊？这个人是来还债的，工作六年之后是不是能够把他所欠的债务还清，这就是一个问题了，对不对？搞不好他欠的债务已经多到一种程度，你工作六年根本还不了。圣经 摩西的律法说第七年就要让他自由，这个对债主来说已经是不大公平的事情了，债都还没有还完就要放你自由，什么？不止如此，圣经还说不可以让他空手去，你们要慷慨的把上主赐给你们的羊、五谷、酒等给他。哇，这是什么样子的规定啊？一个人欠另外一个人的债，花了六年的时间，不管他有没有还完，第七年这一些的债全免。这些债全免之后呢，你还可以得到一些东西离开。属灵的原则很奇怪，不是吗？上帝给生命记，生命记是摩西五经前面五本就已经有针对这样子做一个规定。我们来看我们现在的社会，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充满抓取者的社会，从网络上可以 download 的，有没有人说啊，不好意思啦，不要去给人家 download 那些东西？没有，甚至有一些软体是你只要按一个键就刷全部都下来。好，待会你们要看的影片也是我从网络上抓下来借你们看的，这不是我做的。好，我要把这个主权归还给制作影片的人。好，那也有人认为呢，这种抓取者的心态呢是属于贪心的那种政客，不顾老百姓，就是夺取这个金钱，不然就是那些商业商人，好，被探钱，被探那些钱，所以才有的。可是呢，我们没有想过，我们实在是比较容易看见别人抓取的心态，而没有察觉自己也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好，如果我们习惯来追求自我的满足，那就可能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利用别人来满足自己。所以我们刚刚讲到广义的这个偷盗，不是只有物件，不是只有金钱而已，可能在情感上面，可能在时间上面，都利用别人来满足自己。每一次当我们拿取一些应该是属于他别人的东西的时候，例如时间、金钱、所有物、情感、欣赏、尊重还是关爱，就等于从别人的身上来窃取这些东西。我记得我还在念书的时候，我们教授最痛恨的就是学生抄袭。现在网络很方便，对不对？同样一个主题，网络一查，十几二十篇出来，文章抓下来，随便编辑一下，报告就可以交出去了。可是教授有那么笨吗？他同样也是透过搜寻，一看这些内容都是其他人的作品，只是把它编辑过。我们常常可能在做一些这些的事情，可是我们并没有察觉到，原来圣经在旧约在西乃山上，当上帝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神就已经看到了人性，神就已经知道人的未来在社会当中会怎么做。同样的，当我们死守着上帝要我们付出的东西的时候，等于也是从神那边窃取的东西，羞辱了成为我们供应者的上帝。好，在马拉基书三章八节，圣经说，我们可上帝借着先知说，人怎么可以夺取上帝之物呢？夺取的是什么？我们当纳的十分之一，还有当献的供物。请问一下，我们这次不用举手，我们自己在心里面想，我们是不是每个月有按照十分之一的奉献给神？不是奉献给教会，不是奉献给牧师，不是牧师拿来做谢礼，不是牧师或者是长老拿来做教会的事工，而是这十分之一，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是什么？上帝之物，这十分之一是要纳供给给上帝的。 当我们没有守十一奉献的时候，这条律法就是在对我们说话。什么是当献的供物？在旧约是献祭的部分，可是在新约，在我们现在的时代呢，请问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拥有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恩赐？上帝赐给我们的这些恩赐要干什么？上帝赐给我们这些恩赐是要让我们有很高的学历，有很高的职位，有很好的收入，这样子吗？还是上帝赐给我们这些恩赐是希望我们能够运用在教会当中，成为上帝的器皿被他使用？当我们把这些恩赐埋起来不给神用的时候，我们就是夺取了上帝之物，因为恩赐就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不是我们自己的，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当我们把自己上帝给我们的恩赐埋起来，我们就是等于偷窃。所以刚刚陈天堂牧师说，属灵家长的训练，属灵家长的训练主要是做什么？主要是带领教会的新朋友，主要是帮助这些新朋友一步一步的能够认识主，能够进入加入在教会的这个大团体里面，能够决志信主，进一步的接受栽培。这个不需要很高深的恩赐才能够做到的。可是多少人报名参加？能诶，真的让我们扪心自问一下，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够不够用我们用？上帝有没有亏欠我们？上帝有没有爱我们？上帝爱我们不够，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爱别人，是这样子吗？如果我们当一个基督徒来到圣殿里面敬拜上帝，亲近上帝，可是我们却没有办法对别人付出关心跟爱的时候，我们就是夺取了上帝在上帝面前当献的供物。请让我们扪心自问一下，如果你觉得上帝给你的恩典不够，上帝给我们的爱不够，那没关系，你可以继续求神满足我们。但是如果你觉得上帝每天给你足够的恩典，上帝对你的爱是这样子深，这样子广，那邀请你参与在属灵家长的训练当中，一起来关心新朋友，一起来服侍教会的会友。好，除了不应该顺手在工作职场上面，一方面也不应该从雇主那边顺手牵羊窃取东西。我们常常看见新闻报道，有人在工作，然后呢，公司里面有一些文具小东西，有些人就开始把它带回家。这个是在职场上非常非常常遇见的事情。好，另外三心二意的工作态度也是偷窃的行为。为什么？因为哥罗西书3:22，圣经告诉我们，不是只在眼前侍奉，而是像讨人喜欢的，而是要存心诚实敬畏主。当我们敬畏主的时候，我们在任何的职场工作就是专心一意。我们偷懒，我们窃取时间，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等于就是在做偷窃的行为。相对的，不是只有员工会偷窃而已，雇主也会。雇主会怎么样做？有时候积欠员工的薪水，不按照工时。利未记19:13那边也提到说，不可欺压你的邻舍，也不可夺取他的物， 还有雇工人的工价。你们觉得很神奇？虽然这些经节不是在同样一个地方，可是呢，整本圣经里面，不管是旧约、新约，一直在告诉我们，不可偷窃的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我们当中可能也有人是雇主的，我们有没有善待我们的员工？如果我们只是利用为自己工作的人，我们不只是在夺取他们的劳碌的果实，也是在夺取上帝要赐给我们的祝福。所以不是只有工作，学生也是一样。当我们上课的时候，我们发呆，我们不够专心上课，我们就也是在夺取老师这么用心教学的时间。那同样的，如果老师身为一个老师，在教课的时候，他不好好的用心规划整个课程，只是在那边拿嘞。我曾经在 FB 上看到有些同学在那边抱怨，老师每节课都在讲他自己的事情。但如果老师没有办法好好的规划课程，努力的教导学生来认识这一门应该有的知识的时候，老师一样在窃取学生的时间。所以这个诫命不是只有某一个部分的诫命而某一个部分而已，这个诫命所管的范围是所有我们生活都会遇到的情况。家庭里面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当我们没有给父母亲应该有的尊重的时候，我们之前提到我们要尊荣我们的父母亲。当我们没有好好的去尊重我们的父母亲，这样子也是一种偷窃，偷窃了父母亲的尊荣。在以弗所书六章一到三节这边告诉我们，要孝敬父母，使我们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那父母亲呢？圣经里面不是只有规范儿女，同样的，如果我们因为自私的动机将儿女献上祭坛，我们有没有听过有些牧者说啊，我从小我父母亲就把我献给神，或者是希望儿女实现父母亲在小的时候或者在过去无法实现的这些愿望。有些父母会期待他的儿女去完成他过去没有办法做的事情，这样子等于也是在偷窃儿女他们的未来。以弗所书六章四节在说孝敬父母之后，他有说到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这边说父亲的一样是父母，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当我们在面对神的律法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实在没有一个人可以拿到满分，甚至这样子从刚刚讲到现在一直扣分扣下来，完蛋了，不及格怎么办？上帝给我们恩典，是希望我们是成为一个给予者。恩典的本质是给予。请问这当中，我们有没有人敢说我们配得神的恩典？所以我今天来到这边来领上帝给我的恩典。如果你真的读圣经，真的了解神对我们的拯救，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神给我们的恩典实在是我们不配的。可是神在我们不配的时候就给予我们他的恩典，不跟我们计较。上帝将这个恩典赐给我们，并不是我们努力去争取的。没有一个人是靠着律法来得救，没有一个人是说我是靠着遵守所有的律法，所以我值得上帝的拯救，我值得上帝将这个福气给我，没有一个人。所以当我们从律法的层面来看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发现 律法实在是定我们的罪。让我们深深的明白，我们在神的面前，若不是神的恩典，我们没有办法站立在这里，我们没有办法进入神的家中，我们没有办法成为他的儿女。神给我们恩典是因为他爱我们，爱我们爱到这样子的深。所以倘若我们用之前讲的是抓取的方式来对待其他人的时候，其他人同样是恩典的领受者，同样上帝把恩典赐给他，当我们来夺取其他恩典领受者的这些时间、金钱、名声、物件等等等等等的时候，我们成为什么样子的人？还记得吗？在耶稣的传道生涯中，他曾经遇到过一个年轻的财主。讲到年轻的财主，就知道他很有钱。那他去找跟耶稣谈话的时候，他告诉耶稣说：“我已经守了诫命，所有的诫命。”耶稣回答说：“你还缺少一件，就是卖掉你的产业，把钱捐给穷人，你就会有财富存在天上，然后来跟从我。”在路加福音18:22，请问这位年轻的财主他的回应是什么？他是说：“哦耶，只剩下这一件，那我去把财产卖掉，好，我就可以有财产财宝在天上吗？”还是他有什么样子的反应？他忧忧愁愁的走了，他忧忧愁愁的走了。神给他这么多的恩典，当神要求他把这些恩典分享出去给别人的时候，他忧忧愁愁的走了。我们是不是这样年轻，像这样子年轻的财主呢？当我们用积极正面来看这个第八节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达，就是我所拥有的已经足够。我所拥有的已经足够。我们谁能够说我们在生活当中我所拥有的这些恩赐、我的经济、我的所有的事情已经足够？我在学校拿到的分数，当然自己觉得足够的时候，还有父母亲认为我们不足够。我们是不是能够对我们所拥有的心怀感谢？还是我们觉得我们所拥有的是我自己赚来的？书我这么努力的念，考这么高分，那是我这辛苦读来的。钱，我今天能够到那么高的职位，能够有这么多的薪资薪水，那是我自己努力来的。我不知道这当中会不会有人这样子想。老实说，若不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保守，我们可能拿不到这些东西，一夕之间就会失去。我们是不是能够满足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一切？不是眼睛拢是看别人碗里面的较大、较好吃、较好。我们要让别人也合法拥有他的东西，我满足我的一切，他也满足他的一切。约翰卫斯理他曾经说：“尽所能尽的，尽力，尽力而为；省所能省的，把日常的所赚取的东西，或者是在生活当中的这些物资，尽量省就省下来，给所能给的。”约翰卫斯理不是把这些东西省下来自己囤积起来，觉得自己很钱，好多东西哦，每天打开那个仓库好开心哦。重点在于第三句，他说给所能给的。神给我们的难道不够丰富到我们可以分享出去吗？我们应该将我们神给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能力用于生产，而不是来索求其他方面的东西。 我们要问是我们能够为这世界带来什么，而不是我们能够为自己带来什么。听得出来的受持不一样吗？一个受持是这个世界，是周遭的人，一个受持是我自己。我们是分享的人，还是我们是抓取的人，在于我们用尽力量在满足，是满足其他的人，借由分享满足其他的人，还是借由抓取满足自己。在新约里面，保罗曾经对哥林多教会来讲了一个例子，是马其顿教会的例子。哥林多教会他不愿意帮助保罗，可是呢，保罗就在信当中提到马其顿教会。马其顿教会是在很艰苦的环境当中，很穷的一个教会。可是呢，保罗说这个教会有一个特点是怎么样，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这么穷的教会，他还帮保罗去预备了他旅行所要用的钱，然后呢资助保罗。而哥林多教会是很有钱的教会，却不愿意来帮助保罗在其他地方传道。保罗这样说，他可以证明马其顿教会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就是比他们能够拿出来的东西还要多，而且是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重点在这里，我们分享不是出于强迫，不是牧师在这讲，所以好吧，我今天就做一次，待会就分享一次，而是真的深切体验到上帝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要让这个恩典流通出去，在我们周围的人，而不是自己把这个恩典通通围住，变成一滩死水。在这边，保罗称赞马其顿教会，他们在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他们努力的去做。马其顿的教会是这样子，我们是什么样子的教会？我们是哥林多教会，还是马其顿教会？与众不同的是，马其顿教会愿意给予牺牲，虽然他们已经很穷，他们的财务来源并不充裕，他们还是乐于在圣徒上面的供给的恩情上面有份。马其顿教会是一个给予者，让保罗和他的同工得到帮助。我们是什么样子的人？我们是抓取的人，还是给予的人？最后，我要邀请大家来看一段的影片。这个影片虽然是公益彩券的影片，但是我觉得它的内容很感动。主要他在讲到一群外劳，你要知道，外劳他们来到台湾，他们的经济不是很富裕，他甚至因为政府的规定，或者是整个环境对他们的歧视，他们是二等公民，他们的语言，他们整个生活环境都比不上生活在台湾的人。可是呢，让我们来看他们做了什么事情。
我要先走，我先帮你看一下。他不多了啦，然后我请人帮你收尾。谢谢，可以帮他收尾。拜拜拜拜
拜拜。
老板，我先走喽。
好，小心一点，
拜拜。拜拜。下次赶着去约会哦。
到了，
我们辛苦了，有点塞车，
对啊，
天气变比较凉，又下一点毛毛雨。我们现在把那个手边工作先停下来，我们剪完等长嘛，
长是要零大概5公分还是4公分？
我们现在先把两个区块分出来。
他们嫁来台湾，成为台湾媳妇，常常因为语言的关系，我需要花更多的时间解释剪法的技巧。但是我觉得他们真的很用心，不光是愿意学习美法的技艺，让自己拥有一技之长。
所以等一下，如果你们的后面，如果你真的是要像他，有的时候我们就
也愿意来参加身心障碍居家美法的义剪培训活动，让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每次陪他们去义剪的时候，看到这些年纪比较大的长辈啊，心里都会有点难过。
等一下，
可能觉得他们居住的环境没有那么好，然后大部分都是自己一个人，没有人陪伴，就觉得很心疼。
好不好？等一下帮你这边宣传一点，好不好？
但是这些外籍配偶啊，就像对待自己的家人或父母一样贴心。帮他们剪头发，陪他们聊天。
只怕是不看了。
这个机会让他们拥有了工作能力和尊严，也更帮助他们融入这个社会。
有没有
像年的时候，做这样一个义剪的活动啊，不算是什么很伟大的活动，但是好像真的给了他们一种力量，一种爱的力量。
好，啊，这个拍戏的啦，哈，听得比较
美啊。就是让他们知道啊，除了他们家人以外，还有别人也在关心他们。
相对，你怎么这么好？哇，阿姨怎么这么好？看看他，
好爱心的呢，
不客气啦。
哎呦，我真的很开心能够来参加这样子的义剪活动，不光是让他们感觉到爱，而是他们给你的感觉，
爱共哦，
是很温暖。
我的毛巾，那也熊安不？
你带给他们快乐，他们也带给你快乐。我想这是一种相互的分享，让你愿意真心付出爱。所以我觉得爱呢，是不分国界、不分地区、不分年龄，就是你愿意做就很好了。爱不是个名词，也不仅是一种感觉。简单的行动慢慢累积，分享不是种给予，在某个奇妙的时刻，他们会以另外一种形式回到你我的身上。
现在生活在台湾的外籍配偶，他们还愿意用义剪的方式去帮助这些独居的老人。我们呢，上帝给了我们多少的恩赐，给了我们多少的恩典，我们有没有为着我们周遭的人，有没有为着我们坐在礼拜堂当中我们隔壁的弟兄姐妹来付出关心呢？周六礼拜差不多就是这些弟兄姐妹来做礼拜，你们都认识彼此吗？都知道是谁跟我们一起坐在这边，一起敬拜，一起在这边赞美吧。盼望上帝帮助我们成为一个给予者，一个分享者。让我们一起起立，用回应诗来回应。那我们来思想上帝的恩典。
我在这
是因你恩典，我在这，是因你慈爱。
谢谢你赐给我们有这么样子多的恩赐，甚至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的生活当中，让我们的经济能力，让我们的生活都不予匮乏。可是我们到底付出了什么？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求你的圣灵来光照。主，你要我们怎么做？主，你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要如何来分享？主啊，求你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我们周遭围需要这些福气、需要你的爱的这些人，好让我们能够用一点时间，用我们能力所能及的方式来帮助、来关心他们。主啊，求你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听见别人的需要。当别人来到我们的面前，他们需要代祷，他们需要人去聆听他们的苦楚的时候，我们能够分享我们的时间给他们。主啊，当我们看见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没有得到救恩的这些人的时候，主啊，我们是不是心中有这样子的负担？知道他们还没有成为的儿女，他们没有办法享受我所享受的这样的恩典，以至于我要把福音传给他们。主，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求你在我们的心里面说话，按照你喜悦的心意，求你让我们看见我们要如何的在这个世界上活出分享你恩典的生命。主啊，帮助我们成为分享者，帮助我们拥有这个分享的生命，将主你给我们的恩典分享出去，不是看我们所有的，而是看主你的恩典有多大。主啊，谢谢你的恩典，主啊，谢谢你的救赎，主啊，谢谢你在我们身上为我们所做的，求你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分享的人，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你的器皿。谢谢你，我们在你的面前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会众请坐。